使徒保罗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跟主复活只差了20几年，所以这段经文被记载下来的时候，成为各地教会他们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是为什么？是为了纪念我。这个话说了2次。那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主怎么样为我们舍身，他流血，他怎么样救赎我们，他怎么样付上他自己生命作为救赎我们的代价。所以主餐里面的饼和杯代表了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所以哥林多前书在26节，他这边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表明这两个字，如果你们去看英文是什么，是 proclaim， OK， 换句话是宣扬。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领饼跟杯的时候，是我们告诉世人说，我们的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直来宣扬这件事情，来为主做这个见证。到什么时候？只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这个是领圣餐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也让我们明白当初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好，那因为这些，所以每一间教会应该非常庄重的，非常认真的，好好来举行圣餐礼。在举办圣餐的时候，让不但我们要纪念到主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流出宝血，而且也让我们在这些领受圣餐的基督徒中间，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能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对主更有更大的委身。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用马可福音的14章，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3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好，下一张 slide 啊，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看，虽然只有短短的4节，可在4节里面，我们要纪念主的救赎，我们要纪念主立的约，然后我们要纪念主的应许。我们从这3点来看。好，第一点，我们来看纪念主的救赎。这边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如果我们懂得旧约的历史，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他真重要的含义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吃的时候，他们说这边说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是吃什么？他们是在主耶稣跟门徒聚在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逾越节对整个犹太民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神呼召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让他们进入迦南神所赐福给他们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逾越节是一个纪念神怎么样带他们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初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心硬，他不让他们走，所以神就降灾给他们，一次一次一次，到了最后一次是要把埃及人所有的长子杀掉。就在那个时候，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宰了，按以家为单位杀了1岁的羔羊，然后把那个羔羊的血呢涂在门框跟门楣上，所以当天使过的时候，他们就越过那个，只要看到门框跟门楣上有血，他就越过了。好，所以主耶稣在我们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就看到说，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他说什么？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换句话说，当主耶稣拿起饼来，告诉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当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吃的，他们杀了羔羊，他们吃。 可是今天呢，主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牺牲他的生命，他让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认为，当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其实是主耶稣设立了一个新的逾越节。在旧的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是吃羔羊的肉，可是在新的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是吃主耶稣的身体。那当主耶稣拿起饼来说，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讲说可以分成四个，可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四个都讲给你们听，我大概给你们解释一下有关天主教他们怎么认为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天主教他们认为，当神职人员把那个饼拿起来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开始祷告的时候，那一刹那他手上的饼就变成了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称为这个叫做变质说，就是在神职人员祷告的时候，那个饼就忽然变成主耶稣的身体。可是基督教的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哈。那在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时候，其实他们改教的时候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方说路德会他们的主张和长老会的主张就是不一样。好，我不跟你们讲这些，我只想介绍一种，就是现在在福音派里面，尤其是在华人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大部分人都承认都相信的一种主张。这是另外一个神学家所提出来的，这个神学家的名字叫做慈运理 Zwingli。 OK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瑞典的神学家，其实他的年代跟马丁路德差不多，在一起的时候，同一个时候，他也是非常主张这个天主教他们所主张的是不对的，他们也主张改教。可是在圣餐这件事情上，他跟马丁路德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他们甚至为了这个圣餐，这个饼到底代表什么，他们两个开了一个争辩会。 OK， 我们当初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他们争辩会里面到底有多热闹，我们不知道。不过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每个人坚持他自己的意见。那这个慈运理他到底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主张他是说，他相信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 OK， 你们拿着吃，这个饼只是象征而已，换句话说是象征主耶稣的身体，并不是真正代表了主耶稣身体，而是一个象征的行为。那这个呢，是最近福音派跟北美华人教会大部分的人都能够都接纳的这种想法，这种说法。好，那当他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他把他自己身体献上，他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罪，我们应该死的。可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主耶稣是纪念他的救赎。当主耶稣他自己牺牲了他的生命，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他来到世上，他本为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纪念这件事情。那除了纪念主耶稣的救赎之外，第二个我们是纪念耶稣所立的约。 OK， 这边说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在特别在这边讲说，这是他立约的血。你知道吗，以前如果我们真正看旧约里面，我们就发现 常常立约的时候是要流又又有血的，以前是用牲畜的血，可是主耶稣说他流出他的血来立这个约。那他到底立什么约呢？他到底立什么约？我们一直说在以前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立什么？是十诫，对不对？好，那可是主耶稣跟我们立的是什么约？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来念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到34节。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跟我们立的约，当主耶稣跟我们立的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约？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好，好，那我们念慢一点好吗？不要念太快，可是大家一起念，声音大一点哈。好，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预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叫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一直讲旧约跟新约，你知道新约是什么吗？新约就是这个。这个约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旧约是定罪的约，主耶稣神说，你们不可拜别的神，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们的名，你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等等的，都是什么？都是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如果你做了你就定罪。可是新约呢，它是赦罪的。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说什么？说因为人子来，这是主耶稣说的，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自己舍命，他成为我们的赎价，把我们赎回来。我们本来是在罪恶里面，可是他赦罪，他赦免我们的罪，赎我们回来。在这个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说另立新约，就是这个约，他为我们舍身，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立下了新约。只要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在马可福音，不，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什么？说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有没有讲说你犯了什么罪不可以啊，不可以饶恕？没有，说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虽然你的罪红如丹颜，可是上帝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让我们比血更白，让我们可以完全守洁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所以我们讲立的约是什么？就是新约，让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信靠他，他就拯救我们。这是第二件事情。好，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纪念主的应许。这边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怎么样，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这边讲的说我不再喝葡萄汁，很多人认为说哦，其实是指葡萄酒，不管是葡萄汁也好，葡萄酒也好，因为当时是葡萄的产品，那很可能是喝葡萄酒。可是不管你喝什么，这个 这个只是物质上的事情，这个并不影响到神对我们的应许。 OK， 神应许说汁，他说我从此以后不再跟你们喝这个汁了，换句话说，这是最后的晚餐，我跟你们在一起享用逾越节的晚餐，我不再给你们喝了。可是到什么时候再喝呢？什么时候？直到在神的国里。换句话说，神的国有一天会来的，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在一起享用新逾越节的晚餐。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新的日子，一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大家要到主的桌前，让我一起来享用这个宴席。所以一般来说，当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纪念到说哦，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不只是纪念到说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盼望。主耶稣跟门徒说，这是最后的晚餐，我不再给你们喝了，可是不是到这边为止，将来有一天主要再来，神的国要再来，在那个时候他要跟门徒们，跟那些信他们的人一起来享用一个更大的宴席。主耶稣说直到那日。 OK， 好。所以换句话讲，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到主的死，可是我们还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的那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新天新地的时候，当一切都更新的时候，我们跟主是要在一起享用那个永远的宴席。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有几件事情我们应该学习的。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领主餐呢？ OK， 当然主耶稣在这个设立圣餐的时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晚上。那所以呢，我们教会每次在受难节的这个晚上，我们一起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都领圣餐，那是非常合适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一般的教会都是在每一个月的主日第一个主日，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来领圣餐，我们教会也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呢是其实非常好，那大家也记得说第一个主日是来是大家领圣餐的。可是在如果你们可以看到，你们可以看，如果念使徒行传，我们明年就开始念，你就会发现当初使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所以当初的教会他们纪念主的时候，他们是天天在一起待比纪念主。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定固定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时候才可以领，在任何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一起纪念主的救赎，感谢他的爱，然后纪念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都是非常好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主餐的时候。比方说团契的退休会啊，然后小组你们的退休会，这都是非常好的时间。好。可是领主餐的时候，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在非常严肃庄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领的是什么。 OK， 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就是，那到底什么人可以领主餐？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领主餐，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是主耶稣叫我们说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所以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应该领主餐。可是你们会发现，我就像我当初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的规定也是这样，就是说洗礼完了以后才可以领主餐。 OK， 其实这个规定呢很多教会都遵守，非常非常多教会都遵守。那为什么要洗礼完才领主餐？为什么？那原因是也不是完全不对，因为他们是认为你若信主你就应该受洗，那受洗完了以后你就领主餐。因为他们认为洗礼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开始，那领主餐呢是基督徒生命的连续，在基督里面的连续。那这种讲法其实是蛮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刚才念我们这个念那个使徒行传十一章 不是，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边讲到说纪念主，为的是主。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说你们要受洗才可以领主餐的，没有讲，对不对？所以虽然这个传统是非常好的，可这个传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方说我来了没多久，我们就跟 TBC 的联合敬拜，然后那个 Pastor Scott 就跟我说，你们要受洗了才能领主餐吗？我们是相信的就可以领。你知道吗？传统如果我觉得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站立得住。因为很多的传统是要应该，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是应该有圣经的根据，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我们根据圣经这样这样子说的。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一定能够这么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相不相信啊？我在上个月回到西雅图的时候，就为了洗礼，不，为了领圣餐，是不是一定要洗礼？跟很多的人坐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当他们问我意见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不管你讲的再好的传统，可是我觉得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可以更改圣经的本意。你们同不同意？同不同意？无论你这个传统有多好，可是我们不可以改变圣经的原意。因为我们当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原来的意思来解释。可是我们如果加上一些条件的话，其实已经超过圣经的本意了，我觉得那是不好的。虽然这个传统很好，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教会来定规定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想清楚圣经当初的意思是什么。还有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觉得，我常常说如果你们还没有相信，请你们不要领这饼跟这杯，对不对？我常常讲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个？因为我去美国教会他们从来不讲的。 OK， 为什么只有你们在这边一直讲一直讲？是不是你知道这个不是 seeker friendly， 你知道吗？人家来到你们的中间，但是个 seeker， 一个慕道友，然后你告诉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后来我就解释给他听，我说你要知道美国的传统跟中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以很多有关基督教的真理其实他们从小都听过，他们根本知道他们可以领圣餐不可以领圣餐。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从国内来，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然后就今天跑到教堂来，我怎么知道我可以领还是不可以领，对不对？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她说她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个美国朋友很热心，就邀请她到美国教会去，所以她就去了。就那天刚好是领主餐的那一天，他第一次去进教会，他也不知道，他坐在他那个美国朋友旁边，然后那个圣餐的饼就传过来，他就看每个人都拿了一个，他也拿一个，然后就吃了，然后领杯过来他也拿了一个就喝了。完了以后他那个美国朋友就告诉他说，今天你吃了饼跟杯，所以你要马上受洗啊。他一听，他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因为他连听都没听懂，他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代表什么，这个饼代表什么，杯代表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吗？中国人都是非常客气的，非常好客的，看到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他根本没有想到其实意义在什么地方。可是你知道弟兄姐妹，为了那件事情他心里耿耿于怀，他一直放在心中，他一直不知道，他说他做了那件事情神是不是会原谅他，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他那时候也不信主，也不认识神，所以他说他就为了这件事情在他心中纠结了很久。所以他那天就问我这件事，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的上帝是有丰盛怜悯和慈爱的，神知道你不知道，神知道你不明白，神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不会那么跟我们斤斤计较，不会的。我说你放心 OK。 不过这一件事情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每次在发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告诉他们说 我们应该按理的按什么？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因为这个是我们主耶稣一直教导我们该做的。好，那另外一件我们该学的就是领圣餐，真理在什么地方？圣餐不是一个动作，不是说哦，我们今天就这样领个饼，然后大家站起来吃了喝了就这样完了，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有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有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他要门徒们知道，他为他们舍身流血，而且他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让我们相信他以后，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跟他是完全合一的。当我们领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在主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活到永远的。 OK， 所以在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机会来教导弟兄姐妹有关圣餐的真理。那我真的很感谢神，今天就有这个机会，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圣餐真正的意义。可是以后如果真的带你们领圣餐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一次就讲这么多，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比方说有信息啊什么，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常常一次一次一点一点的不断的来提醒弟兄姐妹。所以当你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你们要把这个圣餐真正的含义好好的想清楚，好好的明白，知道这个是我们跟主再一次亲密的时间，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醒茶。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卖主的是谁啊？是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叫什么名字？犹大。犹大有没有领圣餐？ OK， 你们要回去好好看，如果你们真的查的话，你们会发现，你们知道在圣餐的时候犹大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主耶稣已经让他走了，然后才设立圣餐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领圣餐的时候，主跟我们联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向神认罪，然后求神洁净我们，让我们配得能够来到他的桌前来享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尤其对信主的基督徒来说，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们，并不是说你完全 perfect 你才可以领圣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知道你有罪，你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就可以领了，因为上帝是看你悔改的心。可是如果你真的在罪中，你而且你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劝你们不要领，等到你们真正愿意来对付你们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们才来领。OK， 并不是说你们要改到 perfect 完全，而不是，而是你们有这个心，你们知道自己不对，你们知道这个事是不蒙神喜悦的，你愿意悔改就可以了。好，好，今天呢，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圣餐的意义特别又跟弟兄姐妹讲了一遍，让我们知道说领圣餐。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时光，因为这段时光，我们不但纪念到主为我们死，而且我们跟主有非常非常亲密的一段时光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这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想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注意的话，你们就会发现说，今天的圣餐本来应该放在开始的时候，可是我特别请同工们把它放在最后面，原因是因为我希望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对圣餐的意义能够有更深的了解，有更深的提醒。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在主日，在我们领圣餐这一个主日，能够让我们给我们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从经文里面能够真正的看到 领圣餐不但是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领受他给我们的应许，而且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能够跟他有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在一起。天父，孩子为这边的每一个属你的人祷告。天父，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更新，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的救赎和他的爱，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被建立，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知道我们在将来是得荣耀的，是一些属你的儿女。天父，感谢你，求你看过我们下面领圣餐的时间，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能够满心的充满了感恩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